大家好，我是苏玉明，在滨州费城的 CCCGP 中文学校教中文，教 AP 中文。首先感谢施东青老师邀请我参加这个评议会，另外感谢于青老师的诸多建议，还要感谢北美华人教会服务中心的盛情邀请以及各位老师们的参与，由此我才有这个机会和大家分享自己的失败和教训。中文学校要教什么？当然要教中文。但究竟要教什么样的中文？怎样教呢？这两个问题牵涉到教科书的内容和课程的设计。教科书的内容左右了学生学中文的态度和兴趣。课堂的设计关系到学习的效率和效果。因此，我今天就讲这两个问题：教什么？怎样教？人类对事物的认识有一个特殊的现象，就是人总会按照自己基层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去解释、判断新的事物或者是新的概念。而这基层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又和我们的家庭、人生、教育、阅历等密切相关。因此，在我对中文教育到底要教什么、怎样教发表看法以前，有必要交代一下背景。目的是第一，不让大家觉得唐突；第二，为我的论点提供论据。我介入中文教学是因为自己的孩子开始学中文，那是2006年。2007年的时候把他们送进中文学校，我呢跟那里当中层干部，后来当校长，再后来当老师教中文，编著整学的教育中文，目前在培训中文老师。这8年来，我的两个孩子是我的学生，也是我的老师，同时还是中文教科书的合作者。目前他们又在和我一起编 AP 中文。针对华裔学中文，我个人的观察、体会和认识是这样的：首先，我们要认清现实。现实之一是中文的用处问题。如果像中国的高考考英文那样的话，好多问题都不存在了。SAT、ACT 不考中文。SAT、ACT 不考中文，让不少人觉得学中文带不来立竿见影的效果，自然就会问学中文到底有没有用。而为此问题烦恼的往往是我们中国人。一般而言，一个人要学东西，一是凭那个兴趣和爱好。二呢是不得不为之，所以现在没有考试的压力，接下来可以考虑的就是兴趣以及那个学中文间接的用处。现实之二是我们的对象是外国人，他们有和我们不同的世界观和价值观，而且更重要的是对我们的世界非常陌生。作为施教者，我们要充分认识到自己的资格和权限。因此，在我为他们编写教科书以前，我首先要考虑的是，这是给美国人用的，战略上必须参考美国外语教学委员会，就是那个 ACTFL 制定的21世纪外语学习标准，那5个 C， 就是那个 communication 沟通好 ，connection 是关联，还有 comparison 就是比较 ，community 社区，以及最后一个那个 culture。这个文化，这些标准都要落实在我的教材的谋篇布局布局谋篇之中。下面会提到，那战术上呢，就是要选材了，就是选材的问题。我要从4个方面来着手，下面就一个一个的讲。第一就是针对性，课文要有针对性，就是要针对学生的生活环境和文化背景。要从海外儿童和青少年的视角出发，注意是海外儿童和那个青少年。针对性呢比较重要，所以呢我要多举几个例子来说明。第一个例子，我们都知道三只小猪那个故事有不同的版本，最大的差别就是大灰狼的结局。海外的儿童很难接受大灰狼被这个开水烫死的暴力结局，因此在我的教材里只让大灰狼的尾巴受点伤，跑回家去就行了。结尾呢，还要加一句总结： 是这样的，后来三弟帮助两位哥哥盖了四套房子，大家都快乐平安地住在自己的家里。第二个例子，有些孩子受于同辈的压力，羞于带中餐到学校，这次我就憋了，你喜欢吃什么？啊，那一刻这就是比较啊，这个元素就五个声音当中的，我这样开导，每个人喜欢不同的食物，就像喜欢不同的颜色一样，有的人喜欢红色，有的人喜欢黑色，你喜欢的颜色和其他人不一样，你会认为很正常。那么你的午饭和别人的不一样，是不是也很正常呢？第三个例子，对于有些怀疑建议父母们相依为改的英语和某些生活习惯，就像我一样，编了我就编了课文《海龟》，这就是文化的约束在里头了。其中有这样的劝导，如果他们不知道你的青春偶像，不要看不起他们，因为他们每天忙着为你积攒学费。如果他们的英语带有乡音，不要嘲笑他们，因为他们的雇主都不在乎。如果他们反复向你问同一个问题，请不要生气，因为他们已经耐心地教育了你十多年。在这个课文的，就是教材的那个战术上、选材逻辑上，第二个因素是要有趣。我上面是讲的第一个因素是针对性，下面就要讲第二个因素有趣。我专门问过那些不想继续学中文的孩子为什么辍学，大多数人的第一回答就是 boring 而不是 hard。 特别说一下，有些学生宁可学日文。我的课本的趣味性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是朗朗上口的文字，比如说练了熊猫，这是文化的元素在里头啊。课文是这样的，熊猫宝宝真可爱，喜欢竹子和蔬菜，黑色眼镜天天戴，人人见了人人爱。第二，课文要有欢快的句子，比如说啊，水那一篇课文开头是这样的，我的名字是水，平常在池子里睡觉，小溪里散步，江河里奔跑，海洋里跳舞。第三，有趣性还体现在要有幽默的语言，比如说我就选用美国作家威廉·菲利普斯的那个《幸福》。第六次，这是在第六次里头，《幸福》这篇课文节选哈，《幸福》应该尽可能像年检一样，其得失不是取决于外在环境，而是取决于内在准则。有的人拿着幸福就像愚昧的妇人提着钱包走在拥挤的大街上一样，一个眼疾手快的小偷很容易让这妇人和他的钱包分家。如果人的幸福也像是钱包一样是个外在东西的话，仇敌、天灾或任何一点意外都很容易让他与他的幸福分家。好，第三个因素是经典。刚才前面讲了两个因素，一个是针对性，第二个是要有趣，第三个是要有经典。孩子们学音乐的时候，第三个因素是经典。孩子们学音乐的时候接触的都是经典，比如贝多芬的作品等，很少有人用红歌来让孩子练习。学中文也是一样的道理，没有生命力和灵魂的文字使我们的语言肤浅空洞言之无物，由此导致我们产生浅薄的思想，无论是领悟人生还是思考问题都没有深度可言。美国诗人朗菲罗的人生一战就见证了语言和思想相辅相成的关系，这个背进了第六次的最后一课。节选如下，在世界的辽阔战场，在人生的露营膨胀，不要像聘任驱使的牛羊，要做无敌的勇士，立马横枪，别指望未来，不管它多么精彩，把已死的过去永远掩埋，行动，趁着现在的时光，良心在胸中，上帝在天上。我们的教科书就像音乐的乐谱一样，他们如果从小弹 弹奏古典音乐，或者是唱红歌，那长大以后对音乐的鉴赏能力就会不一样。学中文不学经典的话，他们不仅对中文的鉴赏能力没法提高，而且对英文的鉴赏能力还会受到影响。下面就接着讲第四，就是沟通，这个 communication， 这就是刚才那个五个 C 当中的第一个那个 C。 我们大人之间，即使用相同的语言，常常会有鸡同鸭讲或者对着谈起的时候。由此可见，沟通的工具不仅仅是语言，还有观念、思维方式等。想想看，美国的初中生、高中生们阅读的英文是什么样的水平和程度，而中文课本又是怎样的一番光景呢？很多孩子不想继续学中文的原因，并非在文字语言上有 communication 的障碍，而是没有 communion， communion， 意思就是情感、心灵上的共鸣。那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可以通过五个 C 当中的另外一个 C， 就是 connection。这个 connection 主要是横向的联系，比如说他们喜欢看电影，我就变功夫熊猫。孩子们一听说要学功夫熊猫，就会跟父母讲，今天我们千万不能迟到了。他们在学校里有 social study 的课程，我就采用一些与之有关的课文，比如说我用法国作家安东尼的《小王子和狐狸》，美国作家欧亨利的《最后一片田野》，英国的政治家、作家丘吉尔的《我的早年生活》等。他们有 science 的课程，我就编写像心脏、激光、仿生学这样的课文。那么这些课文带出什么样的效果呢？首先是 communication 的问题解决了，因为他们一打开课本，人和事情都不陌生，说起来就容易多了。其次是中文课堂成为他们学业的帮助，而不是像以往那样是个负担。再其次就是很自然的，他们就乐意留下来继续学习，他们就会乐意到中文学校来。因此我们中文学校班级的人数从低到高，呈现那个金字塔结构的问题就得到解决。正好刘老师来了一个 message， 我也差不多快。如果是在外面讲的话，我现在要到中场休息的时候了。我要做一个总结，刚才我讲到就是关于教科书的内容，它要针对学生的生活环境和文化背景，要从海外儿童和青少年的视角出发，所以要整合美国教育委员会的那个21世纪外语教学标准的五个 C。所选课文要有针对性，要有趣，要有经典，要可以跟他们 沟通，因为没有 community 就不会有 communication。顺便说明一下，我的这个整全的教育中文的课文，全部由海外的同学们审查过，他们不喜欢的课文，我就忍痛割爱。怎样教的问题呢？我们也要认清几个现实。现实之一，老师对外语教学的理解和认识。我猜想有些老师刚开始的时候也跟我差不多，就是有爱心和热情，但是没有教学经验，尤其是没有教外国人外语的经验。所以呢，我最初的做法就类似于土法上马，大内当前。后来经过学习、经过培训以后，才慢慢明白了教外国人的外语需要注意些什么东西。现实之二是学生对外语教学的感知。美国学校里的外语教学是以学生为中心，这也是整全教育的内容之一。现实之三是美国的教育理念偏重于细节、观念和对比。所以针对以上三个实际情况，我就分别采取下面三个对策。第一个对策就是鼓励 助老师们装备自己，从两方面那个着手，一是要转换思维，二是要掌握一些技术。我就先说思维的转变哈，我们知道啊，学习是动物的本能，小狗小猫都知道学习，何况人呢？因此，老师不必担心要教多少，而是要充分展现那个我们的人情味。什么意思啊？我们为了孩子跟大人一样，没有人喜欢被忽略，更不要说被责备了。任何人都喜欢得到认可、重视、表扬，所以老师要让班上的每一个孩子都觉得自己很重要。这样呢，同学们也就会喜欢老师。有个特别极端的例子哈，就是学生不喜欢学中文，是因为，所以呢，老师要让班上的每个人都觉得自己重要，这样同学们也就喜欢老师了。有个个别的极端的例子是，学生不喜欢学中文，因为曾经被老师责备过，就不愿意去。就我们要引以为戒，改换思维，还包括另外一点，就是语言的革新。如果学生听不懂我们的课，那么责任都在老师。所以我们要练就这样的能力，把自己要表达的意思 和那个要说的话，让一个几岁的外国人也能听懂。如果具备了这样的本事，我们的老板或者是同事就不会听不懂我们的工作报告或者是专题报告了。下面说说掌握哪些技术。掌握这些技术呢，主要是为了和那个主流学校接轨。PowerPoint 是最基本的了哈，另外要知道有事就找 Google， 另外还要学会使用这个 Google Drive， 还可以制作 Bingo 卡，另外也要善用那个 Quizlet， 但是他们学校里头都是很常用的。另外还有呢，如果能够制作视频的话更好啊，你可以 upload 到 YouTube， 让全世界差不多三分之二以上的人民都能看得到。我知道有的动物学校是公用变成的场地，不能使用教室里的任何教学设施，连 PowerPoint 都没有。这样的情况呢，就是需要做些改观，否则的话，一些学生会觉得到了动物课堂就如同进到了这个 Stone Age。我现在就回答这个于老师的问题。教材用了两三年，是我自己编的，有同学们挺喜欢的特别是我是觉得到了这个高年级四年级以上，他们都有一些个挑战，他们喜欢有些东西，他们不喜欢那些个小儿科的东西反而是如果是觉得教他们太简单了，他们会很生气。词汇量的话，我不是很清楚那个 HK 是什么个词汇我主要是我的课文跟那个 AP 是那个接轨的，现在是从 K 到七年级八本书，第九本书就是 AP 中文，所以在我们班上的孩子如果是能够达到就是学这个课本中等水平的话，他们就那个考 AP 没什么问题。这个词汇量是这样的，就是每一次书除了这个 K 班以外，每一次书的话平均在278左右对，就所以说前面的 AP 前面的八本书加起来也就是2000或2100吧。刚才讲到就是说怎么样教的，第一个对策是这个老师的装备哈，那第二个对策呢，就是要以这个课堂为中心以课堂要以学习为中心，这个是最关键的了，而且内容很多讲不完，只能学几个来介绍。我们所受的应试教育的课堂是以老师为中心，满堂挂填鸭式教学，信息的交流是单向的。以这个以学生为中心的课堂，老师只是一个向导，他不是专家，不是权威，重点不是要教多少，而是要教他们怎样学习。比如说现在我的 AP 中文课，我跟他们一道文章读完之后，让他们自己去出两道题，每道题有四个选择，其中只有一个正确答案。总之以学生为中心的课堂，那个信息的交流是双向的， 美国学校的外语教学，他们是没有，那个老师是没有教科书的，老师必须充分利用网络开发资源，读书收集资料和信息，运用前面说的那个五个 C 当中那个 connection，包括横向的和纵向的联系。学校通过这样的办法，发挥了老师的主观能动性，老师才能够调动学生的积极性。而我们中文学校的课堂，大家都局限于一本教科书，而且老师还局限在和教材一起来的教师用书。想想看，要是老师的那个创造性和主观能动性不能充分发挥的话，学生的积极性又怎么能够调动得起来呢？由于班上学生的水平不一样，因此在以学生为中心的课堂不能只用一刀切，全班一盘棋的做法，而是要顾全大局，要根据个体不同的水平制定相应的步骤和计划。举个写作文的例子，四年级的时候，我让同学们写作文，字数呢从100字开始逐渐增加到200字，但是呢，有一个学生写的字比较难以辨认，我就私底下和他以及跟他的父母说，他暂时写不好字都没有关系，但条件是要把那个字写好，至少要让别人一个认字。学生为中心的课堂对教学的评估多用两种方式。我那个书在编的时候就考虑到那五个 C 了，所以文化因素在里头。从四年级开始，每一篇课文后面就是相对应的要介绍一个中国的文化的元素，那个题目是中国的那个华夏文化巡礼。这样的话，老师就会在这个从四年级开始到六年级这三年当中，要把中国很多的东西介绍给他们。至于写作的话，就是慢慢来了，因为就是一开始的时候，他们你就跟他规定100个字，他就随便写嘛，随便写，因为他们那个在学校里头也要写作文的，所以说关键是他们要有一些个东西可说，这是主要的。我觉得一个笑话，有一个学生，我毕业的时候是规定他们写100字，有一个学生就一边写一边数，数到99了，最后不知道那个字怎么做的，怎么打一个，他才一个字。对了，刚才讲就是以学生为中心的课堂对那个教学的评估多用两种方式嘛，这两种方式，一个叫 formative assessment，还有一个叫summative assessment。这个 formative 呢，这个就是叫形成型评估，这个是用的最多的，在学生为中心的课堂。而这个 summative assessment 这个叫终结性评估，这个用的比较少，这个说白了就是考试。刚才说的那个 formative 那个叫形成型评估，那个指的是在学生学习的过程中，通过学习的细节评估学习成果，这个非常的有效。在学生为中心的课堂，每个人都要参与，而且学生比老师参与的多，所以经常是老师是比较闲的，而学生很忙。利用那个形成性评估，老师能够及时的看到成绩和问题。就举个例子，比如说，就是教这个自我介绍哈，这个内容要包括这个有姓名、年龄，还有生日、属相、家庭成员。以及宠物呀，他的那什么爱好啊，在老师说明以后呢，就把同学们分成2人1组，他们自我介绍，然后呢，每一组抽一个人依次在全班介绍，你还要让其他人随机提问，当然他也要回答我的问题，这是一个学以致用、发现问题、改进、教和学的过程。那既然提到了这个 formative 和这个 summative assessment。有必要介绍一下 backward design，就是那个反向设计，就是以结束为开始。反向设计的理念不仅仅用在这个教学的课堂内，在那个商界也用。比如说那个大家可能知道的同样的理念，在那个 Stephen Covey 那本书，就是那个 Seven Habits 里头，就有介绍。第二个习惯就是传统 课堂设计顺序是老师讲课，学生听课，然后考试。反向设计的顺序是目标和目的评估，然后活动或者说是情景对话。下面呢，我就稍微的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三个步骤。第一，就是明确预期的学习目标和目的，就是你具体点就是说，首先你确定我们学了这一篇课文，或者是上了这一堂课之后，能干什么，能做什么事情，所以由此要写出相应的那个叫 can do statement。 你在制定这个 can do statement 的时候，就要充分考虑到那个 communication 的三个沟通模式。这个三个模式非常的重要，这个 communication 的三个沟通模式，他们是 interpersonal， 就是双向沟通，还有第二个就是 interpretive， 就是理解诠释，第三个就是那个 presentational， 就是陈述表达。 AT 中文考试就围绕这三个沟通模式出题。先说双向沟通，就是在理解话语或者是文字的基础上做出相应的答复，比如说对话，还有就是 email 的回信。理解诠释呢，就是要听懂语言或者是看懂文本，然后回答问题。这个在 AP 的中文考试中就有那个多项选择，就听录音。第三个就是陈述表达了，就是用语言或者是文字来传递信息、解释概念、表达自己的情感。那么我现在问题是，你我们怎么知道老师制定的那个 can do statement， 就是说你的目标、目的和目标就真的就达到了呢？其实真的就会了呢？你可能需要一个检验和需要评估，这个时候就要用到前面讲的那两种评估方式，主要是那个行为性评估，那个分段性的分段。第三个哈，就是要讲这个，要设计一个活学活用的那个活动 activity， 或者是情景的对话。你比如说你刚才学了那个自我介绍以后，马上就要造成这样一个做一个假想一个场景，让他们用那三个模式来，还有这个加上他所学的那些个词汇、语法结构以及的文化本知识，来完成这样的一个活动。为什么课堂要以学生为中心呢？因为没有参与就不会有承诺与委屈。很多人就会闲坐在座位上，就无精打采的在那儿，要么就是玩玩手机，或者就是开始干别的。不，人在教室，但心在 Facebook 或者是微信。因此，为了吸引大家的眼球，让大家都忙起来、动起来，我给那个每次书的每一课都配有相应的课堂演示材料，当中就有风趣的图片、悦耳的音乐、动听的朗诵、感人的视频，还有发人深省的故事。因为我知道很多老师他没有时间去找这些东西，而且有的也不一定知道从哪里去找。我做这些的目的就是让这个课堂要有欢歌笑语，要有喜闻乐见。刚才讲的这些个课堂上面所用的这些个材料呢，都在那个耿学的教育的网站上面。这个是随便大家随便怎么用，任何都可以使用的。前面提到，就是对高年级的同学来说，沟通的工具不仅仅是语言，还有观念、思维方式。一直从四年级开始，我就让他们每次来上课前必须在家里头预习课文。而且要带着问题来，这样做的目的有两个：一是养成打有准备之上的习惯；第二是让父母参与进来。因此，每次上课的时候，首先是抽查作业，回答他们带来的问题，然后就是布置下周的家庭作业。那接下来才开始上课，怎样上课呢？第一，我会把那个当天的这个 can do statement 告诉他们，就是说你今天上完这个课，我们可以做什么。接下来我要请他们上台读课文，他们要发表一些个演讲，要轮流当老师， 目的是就是要训练他们的那个表达能力，无论是语言还是文字的技巧，他们都应该得到良好的训练。这样下来，他们不仅有胆量在课堂提问，而且能够清楚的表达自己的想法，因此呢，就能引起老师和同学的重视，不管是在中文学校还是在他们那个正规学校。陈老师，你的那个问题三个是简中学是什么意思？麻烦你能不能细讲一下？我不是很明白。我刚刚讲到4年级的孩子，我就开始这样训练他。等到6、7年级或者跟他那个现在是7、8年级的时候，我就会用那个著名的物理学家拉比他的话来免疫他们。是这样的，就我们不仅是在学一个学科，还要学他的品味 taste 风格 style，还有他的本质 quality，以及由来 tradition。所以具体到学中文，我们不仅学汉字，更要学它一些词源、修辞、文学和文化，以及学会学习欣赏它的魅力。这就是正确的学习，整体的发展。否则，一味的专注认字，把语文课弄成了私事课的话，结果就会像教琴的老师常常喝的。教琴的老师常常说什么呢？他会说 "I hear all the notes, but I hear no music"，意思就是我只听见音符，听不到音乐。为什么呢？因为没有音乐的要素，比如旋律和节奏在其中。想想看，我们所受的应试教育就是专注在技术层面上的操作，让无数人过度专业化、技术化，进而就失去了对更广阔世界的好奇心，特别是不愿、不能、不敢回过头去检讨教育的问题，反思体制的弊端，以敏锐的思想、细腻的眼光和不同寻常的洞察力追问施教者的资格和权限。因此在中文学校，在中文教科书的学习当中，我会常常提醒自己，千万千万不能变成中文教师，把自己身上的手艺当成了项链传给他们。怎样教的第三个对策啊？前面讲了两个，第一是老师要装备自己，第二呢是要以学习为中心。第三个对策啊，我现在讲第三个对策。第三个对策是，我们要知道美国的教育偏重细节关联，就是那个 connection 和对比。那与此相应的对策就是基本功、联系和比较。他孩子们学英语、学那个英文的时候，总是要从字母 A B C 开始，因为字母是构成单词的基本结构单位，那汉字的基本结构单位是笔画。如果不教笔画，以中国的国字为例，他们要从哪里着手去记忆？当然，办法还是有的，就是通过不断的重复、观看、阅读、背诵、复习，最终肯定会认的。可是，当出现了王、玉的时候，是不是又要按照记忆国字那样的办法再分别，这样子死记呢？这样事半功倍记住的汉字，容易成为孤立零碎的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基本功练习就是要从笔画、笔顺着手，有了笔画的概念，才容易掌握偏旁部首，从而不仅有效的认字，而且知道笔画和字的关系、偏旁部首和字的关系，以及字和字之间的联系。我现在就用这个简体字的国来练习来说明一下，当然了，不是所有的字都是这样的 make sense， 但是我的 point 就是说，我们把这个关系展示给呈现给他们。这个怎么样去记这个国字？对中国的国哈，首先是学了笔画痕以后，你就很容易就告诉他，学了笔画痕以后，很容易就认识山，因为就在横的下面。再画两横，学了笔画竖以后呢，就说来了第四个，把这个山哈 这三人啊团结起来，于是他就成了王。王的口袋里揣一块石头，那就是玉，那就是鼎，所以就成了玉。玉呢是那个值钱的东西，它有价值的东西，把这个值钱的东西保护起来，就是笔画横折哈，也就是不守口制，那就是国。类似这样的教学，不仅教有效正确的章法，而且你让他们从小养成掌握积累的知识的良好习惯，就是条理化、系统化和认认真真、兢兢业业的行事风格。孩子们将来的中文能学多久，学成什么样，我们都不能肯定。但有件事是可以肯定的，就是今天教给他们的学习习惯很难改变。就算将来中文忘记了，但从小养成的良好习惯能够受益一辈子。所以，为了培养这些良好习惯，我这套教材从K到三年级的大约1000个字的笔顺和笔画，全部用视频来演示。这些视频可以在电脑或者是smartphone 上面play，比如说口字哈，在演示竖、横、折、横的笔画，就有同步的声音出现，同学们呢，就可以很容易的去就知道这个笔顺笔画，他自己就可以玩了，在电脑或者是手机上面，他们。不是很难理解愚公移山这样的事，我就跟他们说，我的行为就类似于愚公的行为。但是任何一个知识体系都有它的规律和联系，中文也不例外。一个汉字就是一个整体，有笔画、笔顺、偏旁、部首和读音。所以这套教材的特色之一就在于有计划、有目的、有条理的安排笔画和字之间的联系，比如说。你在学口之前，你一定要学过那个竖、横折、横这样的笔画，否则那些孩子就会给你顺时针或者是反时针给你画一个圈儿。就写口字的时候，除了安排这个笔画和字之间的联系，而且给安排了这个字和词组之间的联系、字和课文之间的联系以及课文和阅读材料之间的联系。再说这第三个对策中的一个因素是比较，有比较才有鉴别，比较呢有纵向的比较，比如说这个弓和这个土的比较，我不知道他这样，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就是工厂的工哈，土地的土，工呢就说长工出头，这个土地就成为地主，还有一个那个乒乓，就那个丘陵的丘，还有兵。就是那个当兵的兵，那个几个这个比较，你可以这样来比较。那乒乓对那个兵说：“不要打仗了，我们这失去了一条腿。”这个丘呢就接着说：“就是说我失去了两条腿。”这是纵向的哈，还有横向的比较，就是与自己的母语比较。我就给他，就是我们可以开玩笑的比较，不是当真的哈，但是这个易于学习。比如说那个 landlord。你跟他说就是那个懒得劳动，那个 custom，你就跟他说是 custom，economy 就说是依靠农民，这是开玩笑的。但是认真的比较呢是这样的，比如说琴哈，我们平时很多人在学琴嘛哈，琴这个字，你在英语里头还找不到一个和它相应的字，类似的还有户口啊、网琴。土豪等等这些词，那么到这个地方为止呢，我就讲完了怎样教的三个对策，总结一下啊。第一，从两方面着手装备自己，就装备老师啊，一是改换思维，另外是掌握一些技术。对这个新生事物，我们不能看不见、看不起、看不懂，最后来不及。第二。课堂以学习为中心，要有活动与活力，清晰的交流要是双向的，没有那个 involvement 就没有 commitment。第三是循序渐进，从笔画着手，灵活分旁偏旁部首，开动脑筋，开智寻找关系的话，就不至于把 汪洋，就海洋一样博大精深的中文，把握成一个鱼竿。同样是贝多芬的乐谱，为什么我们家的孩子啊，小时候演奏出来就像那个杀猪一样，而大师们的演奏就能安抚心灵的焦躁，驱走罪恶的念头呢？原因在于有丰富阅历和有生命力的人能把音乐生机盎然地表现出来，从而赋予其生命力和感染力，听众才会因此而感动。作为教师，我们要倾注热情，付出心脑，勤于学习，勇于创新，才有可能让华裔人走进中文学校，并愿意留下来。好，我就今天就介绍到这。